那我们刚才哈，我们刚才额外的话占了20分钟，那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就是能谈多少，因为现在也不敢。那这里面后头的这些观念呢、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我当初在看，我大概10几年前就看到广论，那时候刚好在日本。那日本我们那个菩提会有谈一些课程，后来我就一直建议说，要不要谈广论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在经典里面比较能直接谈修行要领的不多啦。那因此这个因缘，我们才会这个念头是10几年前种下来的，那时候谈止观就有一些比较具体要领，因为从那里来的。因为其他地方比较少，所以后来才衍生我们这个课。你看那10几年前的因缘，有时候不可思议，因缘一个念头起来，哪时候成熟不晓得，但好像它就会酝酿成熟。你看那这一个当初的念头，那后来来的，有你们开始的哈、开始的你啊，他们。对，就几个而已嘛，当初大概6、7个而已。好，那6、7个，那这个缘就形成了3年多，这也不太容易。好，那这个我们还是接着课程好了哈。这里面呢，我们讲说，这个，右缘这个在1301页的倒数第二行的讲，右缘尽所有性之毗婆舍那，非为断除烦恼现行。修出尽相者，即般若教授论所说，施则18界相之观修，亦是缘尽所有尽所有性者，以此为例。彼凡施则尽所有意而修观者，应知皆应该都是知道，他是这样不断的在这个法相上的一个观察虽般若教授论说，以隐身缘如所有性止观之前，先当隐身于切世界论所说缘尽所有性之止观，今如敬天与莲花界等所许，先修随意奢摩他已，即可修缘如所有性，如所有性毗婆舍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般若教授论认为应该是啥？要引申缘如有所有性直观之前呢，应先当引申这个尽所有性就是先尽所有性，然后引申。其实这也是一个正道理啦。我们讲说尽所有性的观察，你不可能彻底啊。但其实应该是从缘起的，这个就是阿含经的法住智开始，所以法住的这种缘起差别意应该是入道。所以不管你怎么样，依法住智得涅槃智，这是一个阿含的法则。所以正道理里面，从尽所有性，然后观如所有性，是也是道理。但这里特别讲的说，不必然如此，也就是说。你也可以先修一种先随修一生摩他，你也可以先观无我。那这个无我修到最后，以无我入奢摩他，然后再观无我的如所有，更进一步观了就是说，换句话就是说，从一开始就缘如所有性，后来再进一步觉证如所有性。所以并不必然一定一开始先修尽所有性，再如所有性。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词不太清楚，就尽所有性，所有是偏从缘起边看，如所有性是就理则来看，就是它的体来看，体当然是无常无我，尽的话是从它的缘起分位，它到底怎么是存在的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从法住跟涅槃的关系来讲的话，从尽所有到如所有，这算是一个比较呼应这个阿含的说法。但在道理上也无妨，一个人先由奢摩他，因为最主要他的强调是什么？强调从定而后观。但假如我修如所有性能得定的话，何妨我以如所有性所得定当中，以定修尽如所有性的毗婆舍那， 也可以啊。当然这个问题就差在什么，你的无我观无我见必须要遵守，要遵守，这就是所有关键之处，就是你想修未必修得来啊，你想修未必修得来，因为你那个见太模糊了，太模糊了啊，所以才会讲说假如有机会应该把所有见，就是我们现在当然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啊也让我们啊一直不容易专注，我其实有一个理想，但不知道会不会做得到，我把那教学一套，当然这不一定应所有人啦，但有一种教学不是教一个课，而是教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有点像智者大师里面摩诃止观四禅波罗蜜，就是说它是一个教学系统，它可以引经据典，不过有一套系统，那也就是说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理解如何从一开始建立闻般若的善巧基础，然后渐次的到最后谈般若甚深意，那这个整套的次第建完了以后再开始随修，就是它是一套的教学了。而那我们现在是一本教完换一本，一本教我们就用一本一本这样啊，一经一经一论这样，那其实过去的大德那种你看清净道论，它也是众多经典它引申出来的一套教学，那摩诃止观包括诸大德其实他们有一套的教学，这从见里面，这里面有见，这里面有修，整个认知是一整套的。那我也讲说我们的般若空观的方法，第一个见的建立，见的建立如何啊？如何先见里面透过某方面的比如说教谈好、哦，乃至印证，乃至透过某些事来抉择来看你的见稳不稳，从很多的迹象里面来检择你的检查你的见，然后以后再借着修来练习这个见、哦、也不断修不断检证，但有些地方可以透过很多具体的例子来看我们的见稳不稳，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在我们平常比较少，我们大概像佛学院大概就课讲完一门一门，谁再来抉择我们的见，没有，我们就考试而已，我们很少说把他叫来用很多众多善巧对谈啊，乃是一个大德就像佛坐在上面，很多人问那就当下就应对，一直在抉择，他不在教课，他就在训练你的正见，我们这种东西少，所以我们变成一门一门，但到底有没有受进去不知道，缺少一个过滤的一个验证的这种机制，所以这个就变成到最后课开的人开课，听的人还要尽很大的责任，因为他直接的比较亲切的直接指导这方面去。不过话要说回来，愿意努力一直在追的人也不多，也不多，这其实都是整个关系啊，就是愿意追的人其实也不多，所以说这里面都牵扯到很多主客观了啊。像比如说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当然见不到也就罢了，就算见到的人愿意闻法的愿意问的人都不多啊，所以应该大概经历一段时间，心就是目标定得不坚固，所以没有积极往那边求的意志力，带着一个笼统修行的心，自己所缺不清楚，要什么不知道，觉得日子就这样看似修，但也是软趴趴的无力的，该懂的还不懂，却也不急着想要让他懂，哎，这就是时间一直晃过，所以尽力而为就是了，哎，个人努力啊，哎。好，我们接着来谈啊，这个叫即可修眼如所有性毗婆舍那，这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哈。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解释文啊，我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好，我们看这个1304页的第二行。好，这个先引个文，虽般若教授论说于引申缘如所有性， 止观之前，先当引申于解释利润所说之缘尽所有性之止观。今如即天以莲花界等所许，今如啊，就是今天是依着即天跟莲花界的说法，先修随依生活他，即可言如所有性皮不生啊。好，那先登八阿舍离所言，先修一切三摩地，缘尽所有性之止观，而后引申言如所有性之止观，此就易修易生者而言，没错啊，这是比较顺当的啊。也就此就易修易生者，今此论则于此不决定，依其天以莲花界师说，或先依尽所有性，如缘火种佛像种子智等，或先依如所有性之无我意为所缘而修止，得止矣，乃缘如所有性而修观，今无不可。好，这里面他举出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因为我们得定这个所缘啊，这个在阿含里面就讲，我们要找一个适合自己修的。有的是因为你烦恼重，所以你必须要你这个所缘直接能对治你的烦恼啊，因为那个烦恼太影响你了。那有些人因为他过去修的关系啊，各个为人习惯，他过去修的关系，所以他对某一个法有很快的亲切感，他可以从这里来。所以所缘的选择其实是应该要谨慎，就是我们要选择行业呀、啊。你看做哪一个行业，应该稍微用点心，不要急着马上莽撞的去修。哎，那这样有时候会不应机。好，那这个所言，比如说他这讲说观佛像、观种子智，这里面要看你自己能在哪个地方先得安住。那假如你有这个定的话，再以这个定基础缓上去，当然就是方便。不过因为我们要讲说以种子智、以佛像来观的话，我其实包括我们来讲，你说观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在哪里？我们观如所有性的时候，其实有没有离开尽所有性？没有嘛。所以后来如果观佛像、念佛、依念佛而得定的人，到最后观的如所有性在哪里？是由得定所引申的身心一切相为所缘嘛？是，包括安波华也是啊。安波华是以安波得定属随执，后来观环境还是就安波华所得的镜像去做抉择的嘛。假如你要修观的话，不离开你所现前所得的。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可以顺着这一条路由生活它而进进所有，然后如所有。这个如所有，其实如所有是在如一切处嘛，所以如所有会不会产生绝对的冲突，其实未必啊。所以在进所有的地方还呢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缘起差别相，这里面有关系到你应这个机不应这个机，会有这种影响。应不应这个机，你若应这个机，你就很容易入；若不应这个机，你修会很苦。这里面应牵扯到你过去的因缘，过去的因缘，因为你的个性，你的因为这个法，一个法有法的那升起因缘，但你内心的这种条件，如果跟这样的性质一直不能很融入的话，修起来会比较辛苦。好，所以这里面可以随你自己所要观的来观的哈。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啊，如是次第修止观法，是依大小合胜、显密合教而说也。这样的修法是依什么啊？此是三圣与世中所共，亦是密圣下三部所共者。密圣下三部也是我们怎么要求三圣乃是四中啊，中观为是，还有一切有部啊或精量这些的部派的这个四中这样的看法，但是一样大家共同的啊，个别诸序以注师论师之所许啊，密宗道次第中以广说，就是这样的次第，其实包括密宗也是如此啊。无上于邪故意。般若教授论云，即密经云，善观自心，诸法住心中啊，法住空金刚，具无法法性 啊，这个就是说善观察自心，诸法住心中啊，从以心为所缘。如《楞伽经》云：“当依止为心，勿观察外境，勿观察外境。”啊，因为勿观察外境，又越跑越远了。好，而如今说三种一切谛：一为缘为心，二缘真实，三名无相。这个名无相，这个名无相，我就觉得是不是字有点问题？应该是缘无相。这个名无相，我再找，我就找不到这个东西了。名无相，好，没关系，我们先这样。就修行的次第里面，这样的观察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在下手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地方，它善观察自心。为什么？自心为一切法升起的地方啊。所以他以观察自心为掌握的地方，而不是以外。你现在一般来讲，我们在观外的话，一定会收摄到内。我们可以借外为善巧，但终你看，像我们比较观境，我们修不进观是借着外，但最后闭上眼睛的是内，是不是？因为他不是瞪着不进，他观佛像也是啊，是眼睛观佛像，闭上眼睛由内心起佛像，到最后还是心。还是行，所以他是借我们经验上容易升起影像的为缘，但终究到最后，我们起安波海不是吗？取向是取外，但事向是由内，还是由内，他不可能以外，外的话其实是向外攀缘的，他一定是借着外的善巧，然后收拾内，终极上他还是观内心的。好，那法住空金刚就是法住于空啊，诸法住心中，一切法从心中以从这个法诸法住心中，就是一切法由心来定位，收摄在心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观唯识，在观唯识无尽的时候，是吧？把一切尽的存在意义收归到唯识唯心，一切在这里。一切道理在这里成就啊，那到最后具无法法性，具无法法啊，具无法法性啊，这个时候都一切心都否定，他是见是这样。好，你看到他怎么样？他衍生出来就是由这句话衍生出什么道理？衍生后头所说的，如果楞伽经讲当依止为心，勿观察外境，因为源头外境不离心。唯识的立场，外境不离心，你观外境是无尽的攀缘，收不回来，但应该观心。所以后来就衍生的缘为心，以心为缘。那缘经即真实，就是后面讲法住空金，就是缘真实就法住空，空金刚啊，金刚不坏嘛，那空金刚啊，再过来是具无法法性，就是缘无相啊，这个名无相是比较快，应该是缘无相。第一个。这个就是依般若教授论的法则，前面这一个偈，这个偈里面就这句段话里面就是说出这三个嘛。第一个圆心，圆真实，什么真实？空。那空的时候会衍生什么？到最后的结果是法法无相，这就是修的次第啊。圆以心为所缘，然后到最后观心之无常，观法无我，是不是？那如果我们要方便一点的话，现在还可以观察观生念处，可是观生念处也是准备往心这个走嘛，观生念处受念处其实都是后来要收归到受跟不心，心跟法嘛，还是要收进来的嘛。哎，所以这里面他就讲说缘心，然后心以后看心之无常，由心里面看到心无常跟无我，所以无常无我应该就是法真实嘛。那既然无我无，我们应该讲那个三三昧不是的啊、空无相，它就连在一块嘛，是无相啊。初二谛中啊，以止修观，以止修观修啊，修习止观如前解说，言如所有性身观之理，亦许相同。好，一起相同，至中则说无上一切时， 啊，自无上瑜伽是隐身正界，须如中观论说，隐身之法，于升起次第，以圆满次第，后得位中，虽亦有观察真实意之作用，然在以得结身能力之圆满次第者，以根本定修真实意啊，虽亦必须安住见上而修，然不须如舆论所说之观察啊。这个是后头的，我们待会要看你后头，这个是属于他们密教的东西啊。因为我们重点是我们不谈密的部分，因为密的部分我们不熟，不熟的不要乱讲啊。大约之前也稍微提过，但不是很熟，我不强说啊。那这个里面他讲说，哪时候修观，哪时候修定，这个我们待会看那个解释会比较清楚哈。那一般来讲，他说定中里面在禅定的要不要修观，那修观就是平常哪个位置里面修观，他这里面讲说这个不大一定哈。显教是这么说，密教有不同的讲法。故以尔时啊，就是以就是这里面讲说。以得结身能力之圆满次第者啊，以根本定修真实意啊，虽亦必须安住见上而修，然不须如舆论所说之观察也。故以尔时放舍观察后，莫并放弃专注正见修真实意，故如是修习之理由，始终不便明讲。可能因为它是属于密法吧，啊，故此仅说于道须如前啊修之理由也。就是说他后来有总结，就是说。后来止观的彼此关系当中啊，其实在密教有不同的次第，但这里不方便说。那一般来讲，于道来讲，就是照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道，就是由止而修观，好，这样的道理。那这个道理我看我们就从后头来看啊，后来来看，这样等于是把后面的这个道理做一个相应啊，这样比较清楚，因为由他们来谈会比较清楚。为什么不按这个次第？我们看1306页，1306页哈，1306页的第五行就针对了这一，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主大段的那个后半段的说法，等于是回应他哈。第五行的中间，密道方便，可不依先止后观之次第，以密道不思议方便力及加持力有不同故，观中有止，止中有观，不以其道啊，不以其余相共故。其实这一点我要特别讲，其实显教也如此。我你看摩诃止观，摩诃止观就是讲观跟止，止跟观，这不是唯有密教。那至于加持不加持，这也都可以谈。不光是密教，显教亦如是。加持从哪里来？你要知道加持的利益。假如我们经常不从于修行上的本质，而寻求一个某个外在的加持啊，其实外在的加持再殊胜，一定从行者本身的内涵去感应外在。即便很殊胜的加持，也是因为内在有殊胜的因缘，才会产生的殊胜因缘。你不能把很多修行啊自身，就是因为这里面这密教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啊。那我不认为它就完全无意义，因为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得到加持，这里面包括师徒之间的彼此建立的关系，当然就有很强的加持关系。就是说我信任你啊，比如说现在我如果临终，假设我临终，现在有一个啊跟他讲，法师啊，你要好好念我。那看他还嚼槟榔啊，马氏你好好念佛，我天天都问你啊，啊，对不对？他的边念还叫呸啊，我就不要。那如果现在如果广清老和尚这样讲，哎呀某某人你好好念佛，有用吗？啊，其实还不都是人，对不对？啊，声音也不就是国语或台语而已啊。那为什么要槟榔不槟榔就决定了我？但有关系啊，虽然槟榔无自信，但看你嘴巴都是槟榔汁，我大概很难生信心哦，是不是？哎，显然不一样。所以师徒之间所产生法的加持，透过种种善法因缘，是不是有不同的作用？有。但这个有没有完全诉诸于外在来讲加持？ 这样完全束之于外在，就是我本身条件不一定要具足，但就外在就一个决定的一个很大的加持，以至于我不用造次第，这恐怕很容易落入危险。是不是方便讲是讲得很殊胜，但做的时候却不一定有。为什么？这是我一个对很多东西的很深细的思考了。我们佛法里面啊，经常会谈很殊胜，很殊胜。其实好像是不是很殊胜？是很殊胜，但不是像你这种态度。我们讲这个正果那个正果，都是充满臆想、想象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容易看到真实功德，反而是太多的期望语，然后对修行不依不傍的一些幻想跟期待，失去了整个学佛的整个核心的原理。我现在讲，其实我向来比较很少，我当然这个我这样我讲略论，当然是密教的东西，但我这种态度，因为我就依我的见吧，啊，不认同的就不认同吧，因为我认为在我的观念没有邪密哦，因为邪就是密哦，因为甚深法义波的就是密啊，他还能说吗？是不是？你看所有密教讲到最后，如果他谈的密，其实有没有离开邪教的密？我认为谈到最后，除了仪式不谈。所有的道理就是显教所谈的甚深功义，除此之外我认为其他是一种助道缘，真正的密，真正的究竟是还是在这里，其实也不离开佛法的根本道理，从不离开。我不认为离开根本道理里面有另外额外的殊胜法，否则这佛法就会出问题了。所以我为什么想这个？因为我无妨与你谈密，但我认为凡是佛法可信守的则信守。像有些人呢不谈密啊，我有一次在南部有人找我去上课啊，他们就展几个喇嘛仁波切的书，我觉得那个书不错。那个本来所以他们那个不是我要去的，那是一群居士找我去，我说没关系啊，刚好我是在南部上课，顺路可以到，我就顺便上。结果那个道场的负责人就说谈密教不要。我们就看这个东西没问题，他连我的意见他都不愿意听，那就不要就不要，我就随缘了，有就没有，也就是他一概就还否定。那很多人也会有类似这种持这种态度。我是觉得不要讲密教有问题，显教也有很多问题啊，那你不要以偏概全。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略论，我们受益很多啊，是整个法的次第更深细的帮助我们建立正见。有的人就说，我记得碰到有一个更妙的，就是说哎呀密教不对，密教有问题，然后他又跟我讲说哦，他从广论这边得到很多的启发。我说我说何以呢？你又说很启发，那你怎么可以以你所用受用的法恩处而生回报呢？所以还是依法不依人吧，是。但我不知道的不知道，但我始终知道佛法的根本中心原则。正因为我相信这个，我认为不要硬从密去否定贤，因为贤不为贤，贤上有密，对不对？这个也是密啊。因为真正的法密在何处，必须要了解，否则的话，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密会走向神秘主义去。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加持，尽在追求这些，而不往内心。为什么我要众多的殊胜法，我就看不到结果？你可以在言语上谈多殊胜，多殊胜，你跟我看出来，拿出来，拿出来的才算，对不对？额外的语词的添加的这种啊，赞叹这种语词。不一定称实而说啊，所以我宁愿看看啊，以现在我为什么会取这个论，至少我目前我来看这些的理论都是很扎实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的比量的意义，看到修行应以圣教量所比量出来的道理，可以至于其他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我就依法不依人啊。所以这个道理里面我们要知道，他这里当然谈到就是说以不归罪，观众有子，子众有观，其实在我们汉传，就汉传里面这个道理早就有了哈。 所以显然啊，在讲生气的地方也的确不按着这个一定的道理啊。我们包括诵经仪式也是啊，天台也是啊，仪轨走到最后九修的人不按仪轨的，他也就九九修的不按仪轨，因为仪轨本身会对九修者产生束缚，对新修者是一个助持支持，对九修者才会是一种束缚，也都有懂得这个道理啊。好，好，我们来看啊，这里面我们这里面讲啊，他就不必然是引申这个道理啊。啊，有时候因为我们看，我们还是把这一段结束好不好？剩下一点时间哈，那就把刚才20分再把它拉回来。我们这边讲哈，楞伽经啊，看不是这个是最主要是，我们看这个倒数二四六七第七行，二四六倒数第七行，至中之引申正见，不依为是所具之楞伽经，当依中观论说，这是他们的立场啊。那我是都可以，哎，啊，没关系啊。至于引申正见之法，在于下座之后有观察修。以得圆满次第能力者，一心安住空性定中而修密道方便啊，此时不需如般若圣，就是我们显教这些用啊观察修啊，就是说他下座的时候修啊，那这个其他就是说他如果已经得圆满次第的话，他一心安住空性中修密道方便，此时不需如般若圣用观察修。所以观察的不用各种观察理智，须施则依义，就是有用依义，就是非依非义来破那个执着哈。那有时亦有观察修，但是密教不共方便啊，就是说，其实这个道理啊，在密教里面有，显教也有。显教的时候，它的善巧抉择，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在中观里面谈到，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啊。那因为要建立你的知见还未稳的时候，你要想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不可得，四生不可得。但对于九修者，他不需要再揣摩了，就是当下就抉择。为什么？见很清楚嘛。像我们现在小孩子在小学生，在以前我们的小学生有做一个那个交通的那个园区啊，老师就带着我们找到那里亮红灯啊，老师就跟我们讲红灯要停啊，亮绿灯我们要走。像我们现在红灯绿灯脚就一踩了，那么还管他红灯要停绿灯要走，没这种想法，当下就判断了嘛，是不是？其实当一个对空观很成熟的人，他也不是在定当中去修为自身不可得他身不可得，这样修哪叫修？这叫思维啊，这不叫什么他了，比佛圣啊，不是这样修。但见不成熟的经常要反复观察修，其实这个道理在显教也一样。好，因为无上密圣不需个别观察施者而亦能得圣观啊，境虽同是空性，而密圣之境殊胜故啊，故不需如于般若诸圣论所说之观察，故此种观察修可以放舍，然不能将专注修一并放舍。就是说你可以观察放，但你的专注就是执不能放，观可以省可以不要，因为你心智成熟，不需要再杂乱的鬼小观。好，所以不过这时候执要，因为以执来成就你甚深观察，当然这个道理我们懂啊，以须此专注修方能值得无上果位，无上密圣因不共方便，能得殊胜清安有力之职，徒此又能得观啊。无上密圣下座时无间用观察修，上座时则放舍观察修，这是他们的看法。这个我经验不知道他们密教怎么说，他说上下座的时候无间用观察修，上座的时候放舍观察修，等于上座就专注修什么修，等于是放舍观察，等于是直接，或者换句话说是不要偏重修持啊。其实这未必啦，因为我们来讲，就是平常散心，我们应该维持正念。这个在佛法里面也在讲得通，就是说，当我盘起腿来，我当然专注止观并修。其实他就说，他讲说上座时放舍观察修，就是那个思维修放掉， 直接就修奢摩他，修毗婆舍那，对不对？对。但我们像我们散心位的时候，初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正念分明？其实正念分明不是就是某个意义的观察修，其实意义还不是一样。那有的人是因为还不纯熟，有时候还不能专注所缘，所以在打坐的时候，显然有时候必须要用观察修来调整的你的心，来挫折你的心。这其实是看程度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是程度问题。因为我们密教不懂，但从表面上看，我认为这不是显密差别，这不是显密差别，因为真正的内涵他没讲，所以我不知道。所以我不从显密认为有这样差别，因为从我的认知里面，密显教也是这样啊，所以不是显密问题，是程度问题，是程度问题。好，这是此为文殊亲授中客五种耳传之音。般若蜜多胜下座后，则有时间做观察修，而上座时纯用观察修，以觉者无我之理，未必。啊，就是说。上座时纯用观察修，般若蜜多胜不是这样啊，菩萨胜不是空这样，不会一直观察，一定是我们在我们的所有教理里面也是止观的，所以我们汉传里面大圣所衍生的一个显教的道理，其实从来没有说打坐的时候纯观察修，所以我知道这样的抉择不完全是符合显教了，不过他们在大家看法里面，他们认为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所以要特别接着说，其实这些道理我能接受，但不是前面的差别，是程度的问题，还有因果。那至于后头那句话，就是上座是纯有观察修，这跟我们平常所知的止观的因果道理不完全符合。好，那我们今天这次就到此吧。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